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进入到了先知书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讲，也分享了这应该是第23次啊，时间比较久。这样的经文读完之后，你会发现是一件很小的事，又是很大的事，似乎你听明白了，似乎不明白啊，因为他必须在他的那个历史背景文法之下来去解读。因为已经过去了至少23次，那就是40多周有可能啊，将近一年过去了，有可能我们都忘记了最初撒迦利亚先知是为什么要讲这篇道的，讲整个的这一卷书的信息的。我们说该亚马这三卷书，哈该、撒迦利亚和马拉基书，是回归之后的三个先知书。这三卷先知书呢，目的都是相似的，是来去让百姓不忘了当年的亡国耻，是吧？圣殿被毁之恨，能够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而且要预备自己的心，等候迎接那位弥赛亚的到来。经历了劫后余生的百姓当如何自处，这是我们当时在疫情之后来选择这三卷书的相似的一点原因，也希望我们能够来将这样的一个发生在历史上的事件，发生在中东的事件，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在今日的我们当中来去应用。好，这里边的几节经文，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就看到，当时我还跟人家开玩笑，我说圣经里边有很多的话，圣经里边有今天的一个很多的词，比如圣经里有马云，其实有一个地方真叫马云的旷野，是吧？我说圣经里还有华为呢，别人说不可能。我说就归耶和华为圣，是吧？这叫什么断句，是不是？华为跟耶和华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正是在告诉我们，这两节经文甚至到了某一个时代，到了那最后的那日子，连华为都要被分别为圣的，就好像这个意思一样，你明白吗？因为这里边所说的马的铃铛，马的铃铛也有人说是马的嚼环，但总之是马的脖子上的某一个小配件，是吧？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非常不起眼的哈，它为什么要被当做这么一种东西来去说呢哈？马的嚼环，或者说马的铃铛上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你一定要注意，这句话不是随便可以说的。我们到今天大家非常熟悉说分别为圣这个词，但在那过去的时候，这个是个渐次展开的哈，归耶和华为圣，这个首先是应用在哪里的呢？你看，你要用荆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又用一条蓝锡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是什么冠冕呢？亚伦的冠冕，对吧？这是大祭司的冠冕，对吗？也就是这一句非常神圣的话，郑重的话，戴在大祭司的冠冕之上，刻着归耶和华为圣。那么这个就是表示大祭司是特别被分别出来属神的一个人，对吗？分别为圣的这一个分别为圣，你最多可以说扩展到说利未人啊，祭司的家族啊，利未人。你像这个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当以色列人陷入了拜金牛犊之罪的时候，他就呼召了利未人起来说杀掉这些首恶分子，是不是？那一天被杀的约有3000人，然后摩西就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弟兄和儿子是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也将他们算为了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件事。当然你如果从创世到最后的那日子，一个很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世界就是在被罪玷污堕落之后完全肮脏了，然后神的拯救行动就是一点一点的扩大开的，就好像用这个神圣的水将这世界重新的洗净一般，就好像这分别为圣，这圣洁，这干净，将那世间一切的污秽，我们的话说埋汰的那些东西全部给你弄干净，是吧？他这个范围是逐渐扩大的，先从大祭司这里开始，他要特别被分别为圣，特别在意，逐渐扩大扩大，到一个时候呢，就到了 撒加利亚所说的这个时候，连马的铃铛上，连圣殿的锅这么不太起眼的事情，都会被分别为圣。为什么说特别要提到马的铃铛？也有人讲，这里边的马，如果说是战马，如果说是战马的话，因为马在战场上就非常容易沾染到尸体，沾染到鲜血哈。尤其大家应该知道，在立位的律法当中，献祭的这种洁净当中，沾染尸体就是一种污秽，是不是？沾染尸体是污秽的，但是呢，却也可以被分别为圣出来。而所谓圣殿的锅又是什么呢？圣殿的锅是说，在这个耶和华的圣殿当中，四个角落里边有大锅，这个和祭坛前的那个铜海拉锅还不一样哈。那个大锅就是专门将百姓献祭的肉是放在那个锅里煮的，而祭牲的血，这是最比较神圣的，是吧？分别为圣的，这个血是要来倒在祭坛前的碗里边的，放在祭坛上用来献祭，血是最神圣。而这里边却说，这圣殿里的锅通常它会沾染一点污秽，或者说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圣洁，可是它却也被分别为圣，到和那祭坛上装祭牲之血的碗一样的干净了。这就是说，那末日的时候，那真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哈，凡物都被分别为圣出来。更加的甚至的是什么呢？他甚至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咱们之前的几讲分析到最后那一场的大战，到那日三光退缩，到那日山谷裂开，到那日民城中的外邦的这些军队死伤殆尽，然后呢万民都归来敬拜耶和华，是吧？城中敬拜耶和华的人太多，以至于他们来献祭的时候，煮肉的锅都不够了，是吧？煮肉的锅都不够了怎么办？征用百姓的锅，征用这耶路撒冷城中犹大地犹大人家里边自己家做饭的锅。你说你家做饭的锅，它能跟圣殿里边煮祭肉的锅相提并论吗？通常肯定不行，是不是？但是这里却告诉你，到那日就是百姓家里的锅，大铁锅都是可以被分别为圣出来，献祭的人都要拿去用，煮肉在其中。你就可以看到，那这是一个上帝所启示的画面和光景啊。所以我们说，来敬拜的居然是太多人了，这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放眼一看，楼上楼下还得有空位呢，是不是？所以到那个时候，假如有一天我们也说，哎呀，这中午来教会敬拜的人太多，中午吃饭的人太多，纸盒都不够用了，大家拿 A4 纸自己叠了个碗，是吧？都分别为圣吃饭，就好像这种感觉一样，不够用了，是吧？筷子都不够用了，大家下楼去撅树枝子当筷子，就好像这种感觉一样，是不是？那是一种又有点心酸，但更多是喜乐的一种感受啊，劫后余生的一个盛大的画面。然后呢，后半句哈，本卷书的最后一节的最后的一个意思，最后的半句话是说，到那日这殿中再不会有迦南人。哎，你说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怎么突然出现迦南人？你对比一下其他几个译本的翻译啊，吕振中的译本说，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必不再有贩卖的人，是吧？他把它翻译为贩卖的人，因为这个字本来就跟迦南人这个字是同字的，同一个字的多义词，就这个意思。新译本直接讲，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那时不再有商人，因为在整个这个中东的文化当中，迦南人就是商人，这是同义词。迦南人就是商人，有意思吗？ 现在译本也是，那殿中不再有做买卖的人啊。另一个译本，当代译本，那殿中再没有一个贪婪的商人，他加了一个贪婪，可能是唯恐人过于的愁伤，是吧？但我们都知道，提到说商人如果有负面的含义，我们一般说奸商、奸诈、贪婪，我们都清楚，是吧？但是不是说商业都是坏的？然而这里为什么要把商人、迦南人在这里特别的提出，在殿中不能有，圣殿里不能有做买卖的人？你立刻想到了什么？哎，主耶稣的洁净圣殿，是不是？在新约当中多次记载到，可是你要注意，这个记载又在应验先知的预言。其实耶利米先知就说过，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嘛？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看，主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你发现这个先知的撒迦利亚书的最后一节的信息是在遥相呼应的，对吗？到那日殿中不再有买卖人。那么耶稣在他做的这件事之前，包括他上十字架，包括他的复活，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呼应着先知说的那一日是怎么的第一次应验的，对吧？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然后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是他称为贼窝了。这就是在说耶利米先知的话嘛，是不是？他是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变贼窝。所以主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我们都应该，大致上你都应该明白，很多人都给你分析过这个道，应该你也听过很多次。圣殿中做买卖的那些人，你认为是如同今天比如说你去哈尔滨著名的一个景点叫索菲亚大教堂，已经里边没有任何的一个宗教的敬拜了哈，完全是一个博物馆，是一个对外卖票的地方，是这个意思吗？其实还不是。甚至这些个做买卖的人都是为了好像方便百姓的。你比如他卖的东西，他卖鸽子，为什么要卖鸽子？献祭用的，能够献鸽子就说明这个穷人嘛，这是，是不是？家里比较穷，献不起牛羊，献鸽子。那么你千里迢迢来，你怎么从家里整一对鸽子随身一直带着过来啊？是不是也不大容易嘛？于是呢，就需要有卖这些献祭之牲畜的。而且我们现在祭犹太的拉比祭司开过光的，那绝对洁净，没有瑕疵，是不是？你自己带那个牲畜不好使，都有可能这个样子，对吗？这认证过的。还有叫做兑换银钱啊，有人分析说，很可能是四面八方的人来带着那个银钱，上面有的刻着亚历山大的像，有的刻着什么君士坦丁的像，有的刻着什么毛主席的像，总之就是有着偶像的那个头像的。结果我这儿全部给你兑换成了那种光板的银钱，是吧？这个钱可以往府库当中奉献箱里投。哎，你说这不是方便百姓的一个便民措施吗？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要来洁净呢？就是说你使得这个圣殿的功用变了，你使得人的心不能再专注在这里了，你使得这些人在这个里边去敬拜的人，包括这些个卖鸽子兑换银钱的人，说不定赶上祷告献祭的时候，摊儿一收，他也进去敬拜呢，他给他结合挺好啊。但主耶稣说，你把这搞得像个贼窝一样，贼就是在那儿坐地分赃的，是吧？贼人的心就是要金要银，没有义，没有道。所以耶稣的这个关键是你将神的祷告的殿混乱了。我们在圣殿当中做的几件事，在教会当中做的几件事，最少的有，至少说一个人都会读经，都会唱诗，都会祷告。在教会公开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可能唱诗、祷告、有读经、有听到，有这些，是吧？我们说这个基督教的这几项重大的事项，实际上都在对应着你的心的。一个人读经是要用悟性的，要有理性来读的，对吧？ 然而一个人的祷告是他的意志在降服上帝，祷告不是帮着上帝的意志降服于你，对吗？是你的意志降服于他。然后你的唱诗最代表一个人的情感。一个人如果说知识分子又爱读经，有可能啊，一个知识分子很爱读经的，觉得理性充沛，甚至他非常的怎么样呢，情感上也许都能够来喜欢基督教，但是假如他不会唱诗，说明他不怎么来教会。你信主多少年唱诗不行，说明你委身度就不行。知识分子更不会开口祷告，他的意志更不可能降服，是吧？所以一个真正降服的人，就是他的情感、他的意志、他的理性都降服在这里。当耶稣说这是我父祷告的殿，这就是说这是一个尊主的名为大的地方，任何人要降服在他的名下的，不能被这种迦南人混乱了。这里的商人和迦南人我们说是同义词了。哎，我就发现哈，很有意思，就是在东西方的文化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说翻译这件事最难了，尤其笑话没法翻译，诗没法翻译，尤其双关语没法翻译，对吗？因为人家的双关语往往在他的那个里边的发音，说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拉玛不要嚎啕啊，有可能拉玛就是哭的意思，就好像这个意思，可是在我们这儿拉玛不是哭的意思。但是呢却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巧合哈，中文和希伯来文在这儿发生了一次共鸣。因为在我们中文当中，商人恰恰是从哪儿来的这个词，你看右边这本专著哈，他说商从商朝来，周朝之前有个朝叫商朝，知道吧？夏商周那个商，商朝的人，这里边书里截了一段给你看哈，有着发达的交通工具，甚至有高超的航海技术，还有求富的思想。航海技术到什么程度哈？据一个专家的考证，之前一些年在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中发现了类似于甲骨文的东西，上面都刻着一些个字样，跟商朝的那个东西很像，就有一种推想是那商朝的贸易网络都有可能到达过北美洲的。商人为了逐利，那真是什么都可以做的，是不是？就像这《礼记》里边说，殷人贵富，殷商哈，他们对于富这件事很在乎。他们讲的五福里边，富是第二位，包括货币生活。你今天知道的文字被奠定下来的甲骨文当中，凡是跟钱财有关的财，那个偏旁都是叫做一个贝，那就是因为商人用贝壳当货币的，都从那个时候来的，你知道吗？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商人、商朝人这个呼应和迦南人、商人这个呼应简直是一模一样。圣经上当亚伯拉罕他们的后裔，当这个摩西、约书亚被呼召要去进入迦南，得迦南美地，但是要灭尽迦南人，是不是？是不是等很多时候，尤其出信的时候，尤其慕道友们就会问我，好残忍呐、啊，好残忍呐、啊，为什么要杀光迦南人？迦南人怎么你了？有什么不好的吗？我说迦南人和商朝人太像了，商朝人和迦南人也太像了，可以说叫做无恶不作，恶贯满盈啊，无恶不作。比如我们说商人、迦南人，包括商朝人的罪啊，其中有一个呢叫做功利。功利是什么意思？举个小例子，尼希米记里边专门写了这么一事儿，说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又派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担担子进城的意思就是进来卖货，这是货郎啊，是吧？商人，对吗？然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就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哎，为什么要在城外住呢？ 因为你安息日禁令不让我进来，是不是？那我们就得坐地住在这儿，等那个安息日一过，掐着点儿，明天下午看太阳落山，太阳一落山，城门一开，超战的第一个冲。想象那个早晨的时候，超市里边大爷大妈抢鸡蛋的那个英勇的身姿，就那个样子，是不是？想象某一个超级的电子产品在日本秋叶原发售的第一日的盛况，连夜排队了一夜，早晨要抢到第一波，是不是？你想象那个光景，这些商人就是这个心态，我要第一个冲进去，好能够卖高价，对不对？于是尼西米警戒他们说，为何在城外住宿，再这样我下手拿把你们，吓不到了，安息日不敢来了。我吩咐利未人洁净自己，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然后他专门祷告，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所以你明白吗？做生意的人的那个思路，也就是在拜马门，对吗？钱赚钱省钱利润，当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的时候，他的做事就在以这个神的指挥棒被他搅动了。你说、我就不会这样，你不会吗？有没有可能你现在正在抬头看着表，低头看手机看手表，掐着点，啥叫结束啊？我一会儿还有事呢，我下午还下班呢，我还有个订单要签呢，我还有一笔货要去送呢，我还发货，我还要收快递呢，我还有个事儿要忙呢，我还有作业没写呢。要是这样，你就是商人思维，对不对？你跟这些在城外住宿的有什么区别吗？我说到这种功利思想就是这个意思啊。你说这个也没有那么大吧，不要那么过分嘛，人都是自私的。好，再看还有别的罪。一旦他为了赚钱就开始要诡诈，为什么称为奸商而无商不奸，是吧？无商不奸，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来规正一下，不是所有的商业被神咒诅，就如同不是说金钱被神咒诅，说的是贪钱被神咒诅，对不对？不是商人被神咒诅，说的是迦南人这种奸商这种罪恶被神咒诅。这里说的另外的一种迦南人商人会犯的罪特别明显，你看何西阿书里边说，以法莲是商人，他在责备他们的一个支派，责备北方人，是吧？说以法莲是商人，手里有诡诈的天平，爱行欺骗。圣经是不是多次说过，不要用 一大一小的两样升斗两样砝码，是不是？玩诡诈玩阴阳秤就是这个意思。以法莲说，我果然成了富足，得了财宝，我所劳碌得来的，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可算为罪的。这不就是今天淋漓尽致的吗？你管他怎么赚来钱的，管你黑猫黄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管是什么黑道白道红道，赚到钱就是好道，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古人还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呢，以法莲人说怎么赚来的都行，不算没有罪。这就是何西阿先知批判们的原因。这些以法莲人啊，你们是个商人，商人为什么这么被咒骂，被这样的咒诅，就是因为确实有一部分的商人这个见证非常的差。中国古代自古至今，今天不说，整个古代差不多一直是一个重农也重视读书儒家，但是非常贬低商业的一个国家，是吧？汉朝的时候就说这个商人是不能有土地的啊，甚至到了后来隋唐时期，商人都不能考科举，除非里边有特别的才能。咱不说科举高考这件事对还是不对，假如今天说你要做买卖的人孩子不能参加高考，你想想那个感觉，做买卖的人不能再 买房子买地，你听起来有点残酷哈，但实际上来说，如果你手里有了大把的钱，你又占据了古代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这一结合就一定构成叫兼并。所有后来的王朝的覆灭都是这么来的，因为你不让商人干这件事儿，贵族和官僚自己成了大商人，是吧？ 然后呢去买房子买地，不断的扩张扩张，老百姓没有了地给他来当佃户，都是这么灭亡的。但所以说这里说这个商业的问题，你不要以为呀挑这个扁担卖馄饨的这个能祸国殃民，不是说这个意思，而是说那种精神，那种诡诈的精神，老想靠骗钱来去赚钱的精神，靠骗。今天这个时代所有的人赚钱渐渐的发现赚不到的时候，各样的试探就来了，都会觉得不管怎么赚的能把钱忽悠来，这就是有办法的人，我不管这个钱干净不干净，你这样就成了以法连人了。我在十几二十年前我家那房子装修的时候，去这个正营街那个市场，装修市场买各样东西，到了其中的一家店铺，无意中看到那放本圣经，我们就跟老板娘攀谈起来，她说哎，我也信主的，弟兄姊妹你好啊，平安啊，挺好的，挺开心。之后呢列下来这个单子，完了一家，我就发现好几个地方的小数点点错了，那个单价点错了，而且都是往不该点的那个方向偏去了，你点少了吧可能你这个人粗心，都恰好的点多了，是吧，四毛钱的变成了四块钱，那是什么意思，一盒钉子十盒下来就是多少钱。最后我说这不太对啊，算下来啊这个写错了，轻描淡写，但是呢就突然这个脸就变了，就开始不断的跟你抱怨多么不挣钱呐、啊，别人都这样啊，所有的商家都是这个办法呀，我都算好的，我就是挣一点小钱，我怎么地的，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后来我们就换一家去，宁可找外邦人，你知道吗，你坑我明的坑我都愿意接受，最讨厌这种先把你吊进来先套个近乎，我也聚会的，我也信主的，实际上他的诡诈比别人还厉害，这就叫诡诈，这被人恨不是没有理由的。犹太人最初这样人是吧，听过那威尼斯商人、夏洛特商人什么的，就是那个斤斤计较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嘛。所以圣经在警惕这种罪，责备这种罪，结果呢说这话的这个族群后来出了最猛的这些商人，世界上放高利贷最狠的不就是这个民族吗，对不对，在欧洲各国被人恨恶不是一点原因没有的。我们说当然不能歧视搞种族灭绝，那绝对是恶魔哈，但是他被人歧视不是一点原因没有的。这种非常的诡诈精明的人跟那种淳朴老实的日耳曼的那种蛮族，昨天还在森林里边打野猪呢，今天下来跟你做生意，他玩得过你吗，是吧，超过三他都叫很多，这英语很多时候一二很多他的数都不会数，他跟你能斗心眼啊。所以这种诡诈，当人家这个老实人明白过事儿来的时候，人家说的特别的愤恨，诡诈就是这样的。然后这种不虔诚，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哈，不虔诚，因为一个人假如说我也信主的，我也在这儿是专门圣殿里卖鸽子的，我兑换银钱的，然后呢耶稣还不许人拿着器具从殿里经过，呀这个人拎着鸽子卖鸽子哈，哎呀正好这鸽子粪没到呢，捧着那个东西穿过圣殿走个捷径穿过东门就要去往那个新嫩子谷去倒垃圾去，你看到那种混乱场面，只要有商业的这类型的商业出现在教会马上乌烟瘴气。以前教会就会在十几年前也是哈，当时聚会那个地方就有一位阿姨在教会来发传单，先别说了，不容易，找了个兼职嘛，卖保险发传单，卖保险本身没问题，可他发那个传单有问题，他那传单上是写的说，第一句话上帝创造了你，哇多好啊，这个多属灵是不是，但是却不能保护你，所以你需要买一份保险。我说这什么东西啊，这个怎么会在教会出现呢，是吗，赶走，绝对不能再种再用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说他会滋生人的不虔诚就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还知道 一个问题，迦南人是多么的残暴。我们先说中国这个商朝的人，为什么周人在这种文武之命是吧带领之下，武王要减商，很多这些个字儿，今天你都常见的字儿，有些不是特别常见，你可能都不知道它叫什么意思了哈。在原始的甲骨文里边，用这个字儿就是献人祭，就是把人杀了，这就叫做用。甚至有人分析说，周朝的周，周，周这个字儿就是用口，在古时用口，口是什么口呢？献祭，现在你用牲口，古代更好的用人口，人口有时候比牲口还便宜。周人是专门给商王朝在西域抓羌人，抓羌族，羌笛河西岳阳柳那个羌人的，抓那个族的人用来给他们献祭。所以羌这个字儿，你没发现跟羊很像吗？被视为跟羊是一样的。而周人的这种朴素的，也曾经被动的参与罪恶。商朝人的信仰是什么？跟迦南人非常像，就是只要他给他的各种神献祭得当，那么就一切罪都赦免，无论杀人纵欲多么败坏，多么淫乱，多么贪婪，都没问题，道德不重要，献祭最重要，献的越多越纯越重要。都听过说周文王的一个儿子让人家商纣王做成肉羹的故事，听过吧？就是这么个道理，越以残暴为乐，他就会越发的去虔诚，就像迦南人拜偶像那么虔诚，他认为他的偶像能够保守他，所以他们这种献祭的思维，尤其献人祭的残忍行为，给人殉葬的这种行为，是古往今来最令人发指的。你像这种问讯的讯这个字儿，甲骨文里就是一个手被反绑着的人跪在那儿等着砍头，直直的意思也是跪着，手腕被手铐这种刑具扣死。然后呢，像这种卯这个字儿，就是一个人被砍成两截的意思。人为刀俎为鱼肉，那你就不用说了，就是剁成肉泥的意思。甚至曲，很常见的一个曲，曲的意思不是掏耳朵，是把耳朵砍下来。右边那个右上角那个叫做国，这表示把手脑袋砍下来扎在你的长矛上，这么的亮相，都是这么种意思哈。其他的我不一一说了，甚至最后这个我这个字儿，我这个字儿就是古代的一个带齿儿的一个大斧，又像个大斧又像个大锯，拿这个砍人用的，肢解人口身体是牲口用的，这叫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商朝的那些人多么的残忍残暴邪恶。然后无独有偶，你看到这个圣经里边曾记载摩押人，这也是迦南人那个附近的一支哈。你看到这种风俗，当这几个王去打这个摩押王时，他看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过去到以东王那里，却是不能，怎么办？穷极困兽犹斗，他就便将那应当接续他做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以色列人遭遇耶和华的大怒，这句话的翻译哈有很多种版本，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把以色列人恶心到了，吓到了。古代这个叫压胜之术，当这个后来的这个女真人啦、蒙古人进攻宋朝人的时候，这些人一样在城头用各样污秽的东西，甚至去献祭，公然献祭，好像这种卖惨去吓唬敌人一样。你知道这个摩押人这类人，他连自己的儿子说献祭说杀就杀，他对待百姓会怎么样，对吧？我们说这种残暴是迦南人的一个特性。还有呢，淫乱败坏。咱们在利未记当中有一大段的这个经文，说到细到一个程度，有时候觉得少儿不宜，你们不可做这个淫乱的事，不可做那个淫乱的事，也就是说不可以乱伦，不可以通奸，不可以搞同性恋，这里边说得很清楚，能跟男的苟合，甚至还有一些更加都不忍去提及的一些淫乱之事。很多人想，为什么写这个事儿呢？ 重点在于看他的总结，十八章二十四，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逐出的列邦就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上边列举的那些东西就是迦南人干的，就这个意思。咱们中国的这些记载当中有没有听过商朝什么酒池肉林，是吧？这些人日日纵酒，不断的要求人种粮食，不是为了吃，是为了去酿酒，然后就献祭，献祭之后就各种的集体的一些败坏淫乱行为。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统治，这样一个王朝，不灭它怎么能行？很黄很暴力，就是这个意思。迦南人和商朝人都是一样的，他将人类的诸多的罪恶比较集中的呈现出来。索多玛俄摩拉的那种罪，就是后来的迦南人之罪的一个预表，后来的罪远远都大过索多玛的罪，就这么个意思。在这个情况下，你是不是有点明白为什么上帝说一定要除尽了迦南人，对吧？申命记，神领你要得为业之地，这许多的国民，赫人、格加萨、亚摩利、迦南、比利洗、西魏，七国民，七国是个泛指，七是个泛指，就是一切的迦南诸族，这些人都要击杀灭绝净尽，不可立约，不可连续，不可结亲，不可互相嫁娶，因为他必让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什么别神？就那些巴利，那些神，就是说只要给我献够足够的人，献祭足够充分，你的一切罪都赦免。说大一点，如果今天你居然有人认为只要我的祷告奉献服事够多，我的一切罪都可赦免，你这叫做迦南人的思想崇拜，这叫做偶像崇拜，这根本就不是拜上帝拜基督。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使用了周朝的人，周人去减伤，使用了犹太人、以色列人去灭掉迦南，就是大功一件，毫无疑问。你可以想象，假如在今天这个世上真是有这种十恶不赦、五毒俱全、恶贯满盈的一个种族，又因为他们的这种淫乱败坏通奸，有各式可怕的各样的病毒在他们身上，沾上的话肉体就会得病毒死，精神呢被他勾引着去会拜偶像，你没有任何的办法，只能把他们对待视为地球上的病毒一般，是吧？迦南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为什么说呢？到那日在神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不是恨恶商人的意思，而是说恨恶的是迦南人和商朝人代表的那一种的罪，实际上就是各种罪都在这其中。你都误宁说在神的殿中不能再有那样的罪人，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作为总结，我们要说今天最后的两节经文给我们一些提示。到了那日子，你注意那日子到底来没来，已经来了又没完全来，因为那日就是耶稣来的日子，他都已经在应验了，成殿中不能有迦南人，所以他赶出做买卖的人，但是毕竟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才会彻底的彰显，我们就处在那日的两个阶段之间，所以到那日万物会分别为圣。这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呼召庄稼发白已经熟了，然后收割庄稼的工人少，你们起来要去把福音传遍天下。你注意这一个呼召在起初对犹太人，尤其对于利未人祭司家族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你们是利未人吗？你们是祭司吗？你们有圣职吗？你们有上过神学院吗？你们怎么可以起来服侍呢？是这个心态，对吧？但是主耶稣的呼召，他就在说这日子已经到了，赶快行动，好装备自己成为使徒，成为门徒， 成为基督徒，是吧？这些人都能够被主所用，分别为圣，起来服侍。就像那百姓家里的锅都被拿到圣殿里煮肉了，就像那战马的铃铛现在都征用了，归耶和华为圣。人的心向神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愿意让每个人都来到他的面前，照着你的呼召恩赐，一定有你可以服侍的一个合场。说到这儿欢欣鼓舞，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起来服侍了。好，下一句，但是教会是神的殿，是呼召向所有人都发出，赶快起来服侍。理论上人人皆祭司，理论上大使命也告诉你人人皆先知，每个人都要去给别人讲福音吧，传福音吧，所以人人皆先知。每个人都要搞家庭敬拜，你在你的家里，你在你的小群体里，你都是一个君王，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都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样式。但是教会是神的殿，为什么圣殿里不能有买卖人？就是说你不要急功近利，沾染世俗，妄用仁义。急功近利，假如我刚才说的这个，哇，庄稼已经发白，大使命要应用，教会弟兄姊妹们只要是个男的，或者后来只要是个女的，只要是个人都可以起来做主的精兵宣教士，一人给你们一张单程车票，去吧，是吧，去服侍去。我们的意向就是我们现在两个堂每半年要分出两倍，二变四，再过了一年就四变八，再过个半年十六个，两年之后的三十二个，十年之后呢，二的二十四方，很可怕的数字，十四方就是一千零二十四了，是吧？好，我们的计划就是要叫做五年千堂计划，哇，听起来动不动人，激不激动？然而这种叫做管生不管养，五年建一千个堂，这是长老会啊，弟兄姊妹们，就是说你一个堂如果连两个长老都没有，你配得上成一个堂吗？实际上不配啊。所以我们不能闲懒，之前在某处讲到，我说懒散就是一种罪恶，起来不起来服侍，躺平，这是个罪恶。但是另一种做得过快，过犹不及，你很难说哪个危害更大。你这么个摊子铺得那么的大，看起来是汪洋千里一个很大的湖泊，但你实际下水一看，手一扎就这么一打深，这个东西什么也养不住，蓄不起来。我们想搞城市绿化工程，于是你找一点草籽遍地撒草，显得这个地马上被你拿绿油漆涂过一遍一样，一看就是绿的。然而只要大风一来，一个病虫害一来，这东西就没了。我们的绿化方式，长老会的绿化方式比较类似于是一个水土的一块地，上面至少要有两棵大树，不是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啊，一个叫长老，另一个还是长老，就是这两棵树能够来处在这儿，就说明它已经拥有了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它还有仅次于树的一些灌木，还会有一些个花，一些草，有些苔藓，它是个生机勃勃，自己能循环起来的。然后大树的根系才能够把这儿的水土真正给你稳固住，大树的这个伞盖才能把这下边的真的给你遮阴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培训长老，后边去建堂，就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速度和质量的保证和平衡性在哪里，不能是仁义的思维。我五年千堂计划真的搞出来的话，证明我好厉害的，看到没有，我一声令下，振臂一呼，都奉我的名一千个堂。 有什么意义，到底想到宣扬的是什么。你说的这个方式，就连想在某个公司说五年之内搞1000个分公司，你都知道你是谁，你是苹果你还是特斯拉，你能开1000个分店，没有那么简单。这什么商业思维是吧，急功近利。所以说教会是神的殿，一方面的确大使命是迫不及待义不容辞，但另一方面一定要注意过犹不及，躺平是罪，跑得这么欢快这么着急用力也是罪，很大的罪。因为这叫做官生不管养，你最终会把那片的水土都破坏掉，因为你不能扎根，你没有教导他凡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遵守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没有做这件事。大使命说得很清楚，一个是广度，一个是深度，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大使命是，我们曾经专门讲过一次，我叫圣约大使命。为什么你要有一个速度的在这里边的衡量？你有两个长老才能值一个堂，就那么简单嘛，是吧？就这么简单嘛。你有一个同工的团队，你有一个足够稳固的十几个家庭，你有一个足够的人数才能值一个堂嘛。要不然你传下去，新鲜劲儿一过，分崩离析，真的要警惕这种的思维。说到底，殿中不能有迦南人，是说不能有罪人的意思。我们说商朝人和迦南人太像了啊，他们的语言中商人就是迦南人同义词，我们的语言中商人就是商朝人的同义词。可是今天的这个就是一个商业社会啊，迦南人的确能代表一切罪人，然而今天这个商业社会的人真就更是如此，很黄很暴力，残暴淫乱贪婪诡诈无所不用其极，都在今天，这都不用给你举例子，人人都知道，甚至都已经沉浸在这些个小视频，这些个无处不在的网络的信息当中不可自拔。你每天关注的这些事里边有多少就跟这种迦南人之罪有直接间接的关系的，你要想的。很黄很暴力之后，就是看起来的好像不那么恐怖，然而更恐怖的很贪很无情，商人就诡诈就贪婪然后就无情，是吧？白居易写那个什么琵琶行，商人重利轻别离，对不对？刚娶媳妇儿根本就不管前月浮梁买茶去，马上就早就出门做买卖去了，对吧？大宗生意赶快就进货去了，这个。所以说迦南人还是说圣民真以色列人，区别就是信和不信的问题，就是信和不信的问题。圣俗区分的标准不是说职业，不是农民就高贵商人就卑贱，不是说书生读书人就高贵商人就卑贱，而是说不信的商人就跟不信的农民读书人军人工人一样卑贱，而那真正虔信的商人，他跟真正虔信的知识分子真正虔信的军人真正虔信的奴仆一样的尊贵，是这个意思。区分的标准永远不是职业，而是信仰。就像说一个锅到底能不能用，不是说他在老百姓家里还是在圣殿里，而是在看是不是一口虔信的锅，一口分别为圣的锅，对吧？这个锅分别为圣就可以在圣殿中煮肉用，别人来献祭的时候你能服侍到他，帮他献祭帮他煮肉。可是你要是不信的，哪怕你就是坐在圣殿里卖货的人，你也是被咒诅的，因为你不圣洁你不信，就要被耶稣赶出去，也当被任何的教会赶出去。这样的人我们要警惕，商人重鬼神，中国商朝的人哈，迦南人也拜鬼神嘛，就是各偶像嘛，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这两件事非常相似，周人减商大致就是在公元前1200年，约书亚进迦南是不是大概也就这个前后，是不是？ 真是那个时代在这东西方发生的两件事有很多相似处。犹太人的那个气质在古时它至少是一种比较质朴淳朴的，周人的气质也比较质朴淳朴，它不像迦南人，它不像商人，商人也好，迦南人也好，或者说广义上的外邦的罪人，就是比较精明，比较精细，最后活得比较精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而真实信主的人往往是比较的淳朴，比较的质朴，活得也比较简朴，对吧？就是这么清楚，这个区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哈，我们改革宗的气质严格说起来就比较接近于周人，接近于以色列人，接近于这种淳朴的，你想想清教徒的那个样子，对吧？简朴淳朴质朴的人。但是正是这种的气质才会有那本韦伯的名著嘛，是不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一定要说，不是生意是坏的，商业是坏的，甚至不是说商人是坏的，而是说迦南人士的这种商人是坏的，商朝人的那种商人是坏的啊，加上了那众多的罪的是坏的。但如果被真正的信仰将它归正之后，更新之后，商业商人能够大大被主所用，反倒会出现一个有商业的地方才会有道德，他讲一个良心，他用最好的产品服务别人，他专注在他的分工之上，大家分工合作，最能够培养团队和组织，是不是？其实在这里边有许多许多的道德是在那真正归正的商业中产生的。所以任何人都要被归正。今天的人他们的气质实在是太像迦南人了，太像这商朝人了，功利、诡诈、悖逆、残暴、淫乱，全都有，全都有。于是呢，真正的归正，一句话，建造圣殿，而圣殿中不再有迦南人，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真正的归正就是要来具体的说，你不要随从这今世的恐怖风俗，功利、诡诈、悖逆、残暴和淫乱，你要明白这些事会把你不自觉的变成了个迦南人，你还嫁娶外邦人，那就是申命记说的嫁娶迦南人一样的意思，你迟早被他把你带跑偏。有一个算一个，谁是在主内归正敬虔信主之后故意嫁娶外邦人之后你把他带过来了，我听到的更多的占绝对压倒性优势的是人家把你带跑偏了，对吧？圣经也是这么说的，更大的概率是迦南人把你带着拜偶像去了，你几乎不可能把他能够带来信主。你是水，他是那黑煤球，你跟他接触脏的永远是你，你不可能把煤洗干净的，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愿我们弟兄姊妹都明白这撒迦利亚先知的呼召，为什么圣殿中不能有迦南人，这罪到底怎么除灭，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后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次献人祭啊，他把他自己献为祭了，对吗？他用这一种最触目惊心的方式终结了你们所有人的这些判断，无论你哪个路径来的，你摩押王献上你的儿子能够了止住刀兵止住这些没有用，他是被迫献上的，主耶稣自己是自己的命自己舍去的，他是神的儿子，这样的献祭才能真正除灭罪孽，减伤灭尽迦南除罪。在这样的一种前提之下，我们众人当明白，你不要让那种迦南思维进入你脑子里，不要让那种急功近利、仁义、贪得无厌，甚至是黄暴的那些思想进入到你的里边，免得我们被神也从他的殿中除掉。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在我们当中做那分别为圣的工作，我们的确论自己没有人配得上 不是你。但是我们看到，当马的铃铛都分别为圣，看到连圣殿的锅都分别为圣，看到甚至是百姓家里的做饭用的锅都分别为圣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被你的恩所感，我们是何等的有幸，我们就是那从前的迦南人的后裔，我们自己就是迦南人，然而如今却被算在了以色列的名下，归在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儿女，成为了你的门徒。主，我们愿你恩待我们众人，使我们自己不将自己的祷告、奉献、服侍等等与那迦南人、与那商朝人邪恶的献祭划等号，以为我们若是献了祭就可以有了免死金牌，就可以去任意妄为。主啊，也求你使我们的心不要像那周朝人一样，自以为那没有道德的迦南人、商朝人被我这有道德人灭尽之后，我的道德就是神，我开始敬鬼神而远之，我开始只强调了人本人的道德。主啊，这是另一个方向的更难以去清除的罪恶和堕落。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若是有缺乏的，我们当求你的国和你的义，将我们需用的加给我们，也使我们真正的赚钱也好，做生意也好，工作也好，都是能够得着钱财，取之有道，使我们的心不是迦南人，使我们在圣殿中不可有着迦南人士的行为，也使我们那内心深处那样的迦南式的污鬼被上帝你赶逐出去，我们沾染的那些个习性都能够彼此守望，被上帝你来洁净。愿主你使用你的教会做这样的归正、更新、洁净的工作，愿众人都在你的圣殿中被你使用，愿我们在这外人当中都能够传扬你的圣名，能够将他们当中那些被你拯救预定之人带入到你的会中，能够将你的教会可以在你所定的速度跟随你，不快也不慢，与你同行，将大使命践行。我们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Thank you.